今天来分享，就是心意的更新。我们知道，当神在伊甸园他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亚当他在伊甸园里面，他每天跟神来见面，他没有做工，但是呢，他常常安息在神的里面，享受神一切的丰盛。这也是神要我们经历的一个，神要给你一个祝福的人生。你是不是常常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经历他对你的眷顾，跟他生命的丰盛？因为圣经说，你先求他的国，盖他的义，你所需要的要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人有很多很多困难，但是今天人类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跟神失去了关系。人跟神之间失去了关系，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失去关系它还可以活啊，好像一个汽车，当它已经快没有油的时候，它好像还可以再行一段时间，但是不久以后它就慢慢没有力量了。所以今天不但是人，我们需要再次常常思考，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我需要神来怜悯我。今天教会的一些答案也是教会需要在属灵里面来更新。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再次在短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考说，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啊，让我经历我在你里面常常被你更新啊，常常被你更新。有的人说，人生好像这个船啊，好像有三种船哈，一种船呢就是这个汽艇，哇，你看到这个汽艇啊，哇，汽艇的时候它跑得很快，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力量是它船本身没有的，它有一个力量在里面带着它跑。啊，感谢神哈！你要过一个得力的人生吗？你需要神的力量在你里面。你想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吗？你需要神的力量在你的里面。你碰到困难跟风浪的时候，你需要经过吗？你需要神的力量在你的里面。因为一种船是什么？是帆船，帆船。哦，当风来的时候，它就帆拿起来就往这边跑；风往那边的时候，它帆就往这边移，就这样翻来，就这样移来移去的哈。啊，人生是随波逐流啊，有一种是见风转舵，今天大家流行这里，他往这边走；明天往这边，他又往这边走。另外一种船是坏船，没有帆，也没有动力，浪怎么淹，他就跟着怎么走，然后最后不但把别人也撞坏了，把自己搞坏了。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神要我们常常悔改在他的面前。神要我们知道说，人不能离开神。他说，人离开神，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神，他是一个爱，他一再一再来呼召，一再一再要召聚我们，好像母鸡在召聚他的小鸡来到他面前一样。我今天跟各位一起来看罗马书，实际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讲的内容，一开始是讲到说，为什么保罗他要传这个福音？因为人有罪，人有软弱，但神应许让我们说，你因为相信神，神让你在他面前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出来，有神的圣洁在人里面。但总是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内心有交战，就是说，我想做的好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苦？好像里面有一个战争。但接下来他说，你要靠圣灵得胜，顺服神的灵，你不断呼求耶稣基督，你仰望他。这困难失败，但是你还是不灰心。现在很多人他一失败他就灰心了，但是神要让我们经历一个秘诀，就是你在失败当中你继续仰望他，因为你的经验会告诉你说，你可能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你还是继续呼求他。但很感谢神，我自己就常常经历到神就是这样怜悯我，神要我们这样依靠他的心，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依靠他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不要只依靠我们自己。后来罗马书又提到说，要把你的主权交在神里面。后来又提到说，当以色列百姓他顺利的时候，他又失败了，因为骄傲，但神最后又拯救他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他怎么样？他说，所以弟兄们，看到这个字没有？所以这个所以常常就是把前面的状况把你带过来。所以你看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三十六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一切我们从他而来，但是你要依靠他。 你的家庭要依靠他，你的信心要依靠他，你的学业要依靠他，你所做的事业要依靠他，你的公司要依靠他，一切你都要依靠他，因为他是你一切需要力量来源。最后呢，有一天我们会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第十二章的第一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用这个，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一起学习，让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人生有风浪，但在风浪当中摇摆当中，最后神让我们觉得说，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是平静。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包括我自己，虽然我在社会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现在在侍奉神，但我常常也经历到，有很多时候人心中有征战，你想胜过没办法胜过，你想有力量你不知道怎么有力量，因为那个情绪啊会抓住人。但最后我就学习顺着神的话，主啊，我把我这样去交在你的手里面，主，我单单赞美你，按着你教我的，就是凡事谢恩，凡事感谢跟赞，凡事祝福，感谢神。常常在那一刻你愿意顺的时候，神就让你经历到在灵里面的自由。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聚会，那我再次给各位美丽说，让我们学习把你自己，今天早上你向耶稣主耶稣，我把我自己献给你。为什么？第一个，他是万王之王，我们理当敬拜他。第二个，我们是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为了荣耀他。现在很多人在世界上随波逐流，最后他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但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他。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但神他说，我是用重价给你买回来，要荣耀他。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献给神是出于神的慈爱。有些我认识一个歌星啊，这个歌星叫做蒋中，蒋中，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啊？哈，实际上他在我们唱的那个诗歌本里面有一些歌词是他学的哈啊哈。然后这个歌星他以前都是在台北市很多西餐厅弹吉他，他是山地人，唱歌哇赚很多钱，他声音很好。到后来他声音饱嗓啊，一个靠唱歌为职业人，他没有声音，他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完全没有声音。他就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非常难过跟痛苦，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是靠这个生活的。后来有人带他到教会里面去，当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就在耶稣里面他诚心祷告，说，主耶稣，求你医治我，我知道你可以医治我，你是全能的上帝，我虽然不是很认识你，但我向你祷告，求你来医治我，我愿意来认识。他最近开始到教会里面敬拜，后来神就真的医治了他的喉咙，医治好。结果从此以后，这个蒋中啊，他不再到餐厅里面去唱流行歌，他开始写诗歌赞美神。后来有一次我在我以前我服务的地方上班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我的单位里面，有一次圣诞节，我就办一个很大的圣诞晚会啊，我就请这个蒋中先生到我这个单位啊，用体育馆，我把我这个整个单位有一部钢琴啊，从来没有人弹过了，都一直放在这个楼梯的角落，因为我那公家单位没有人去动那钢琴，我就请我同事把它搬到这个体育馆里面了，那你就请蒋中他那边弹，他就唱主啊我神，我举目观看，他就唱那个主啊你真伟大，很感谢神。那天我就有一些同事他就信主，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因为给神用，他成为一个有价值，他不再惧怕，他的生命充满感恩，他经历了喜乐的水流在他心中不断的涌流。因此呢，你愿意将你自己交在耶稣基督手中，甚至说是献上当作活祭啊！以前我们台湾很多在拜拜拜偶像，就是死杀过的死的东西。但是活祭是说，我在灵里面是活的主，我要敬拜，我是心甘情愿。我看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对我不再有影响。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人对你说的话也不再会有影响到你。 里面你的心安稳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他说这是圣洁的，就说你这个活祭是在你的言语跟生活上表达出来。所以在旧约书上有一个先知，他说神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向我们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祝福的一个人生哲学。行公义，人常常会怎么样？没有是非，欺善怕恶。他说行公义，好怜悯，怜悯的心，不在乎你有多少，而是你愿意有个耶稣怜悯的心，你开始去怜悯一个人。还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人的骄傲使人离开上帝，人的骄傲使人落在魔鬼撒旦的捆绑里面。大家说你要谦卑，所以让我想到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若有劳苦重担重担到我面前来，神要让你得着安息。后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说实在，我以前我看不是很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慢慢有一个感触哈，都用什么？你愿意学习耶稣基督吗？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但是呢，他谦卑他自己，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被人辱骂，但他受很多苦，但他遵循神的旨意，最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这样的谦卑下来的时候，神把他升为至高，再次复活。他说天底下一切要因耶稣基督的名要降服在他下面。弟兄姊妹，我愿意再次我们在主里面我互相勉励，最大的力量不在你的学问，最大力量不在你的体力，最大力量不在你的聪明，也不在你的财富，最大的力量是你看你自己为没有，谦卑下来。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一切就抓不住你了，魔鬼要抓你，要攻击你，要通过人的话攻击你，要毁谤你，环境要攻击你。但是当你看你自己为没有的时候，这些魔鬼就抓不住你，就粘不住你了。好像这里一个麦克风，他还在说哇很多东西非常会抓得住，当他没有的时候呢，就抓不住。让我们一起学习主耶稣，我将我的一切重担卸在你的脚前，我不再去想，但主耶稣我感谢你，我只单单仰望你的慈爱，我不再看我自己，我的心就是要得你的喜悦，我不断心意更新，我每一秒一直在改变我的心。耶稣啊，我这一秒我要想的就是你喜欢我怎么样，哦耶稣你喜欢我喜乐，我下一秒就想耶稣你要怎么样，哦你希望我这时候是爱人，主啊你下一秒要怎么样，哦耶稣你希望我这个时候有一个圣洁的思想，然后就说耶稣你要怎么样。当你来到一个人的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你去好好的去关心他，叫心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他说你们这样侍奉啊，为神而做，神喜欢这个样子的侍奉。可能我们以前曾经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做工具，但在罗马书他六章他说，但现在我要将我的身体我单单只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就像我刚刚所讲这个例子，蒋中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你愿意吗？神不顾念你的过去，你的过去神会让你看到说这一些会成为你的帮助。再大的拦阻，再大的困难，只要你愿意说主我愿意仰望你，神说这一些都成为你的祝福。神会擦干人的眼泪，开人的眼睛，让一个人去经历那个神他竟然乐意来抱你，来亲你，喜欢你，释放你，使用你，一些恩典充满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做这个决定，主我愿意学习将我自己献，不是一年一次，不是一年啊灵修会再另备有一次，不是，是主耶稣我每天要这样学习。有一句话说，是不是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像一匹马，它是放在马车的前面，停在马车前面，听过它的主人来吩咐它往前行。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身份不再一样，他就好像一个当兵入伍的新兵啊，国家照顾他的一切生活，他是只听神的命令，他身份不再一样。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他就奉献出去啊，是完全他不再取回来啊。有人说这个蛋有分好几种啊，有的蛋是这个空空的，里面空空是没有，这没办法用啊。 就像你给神说，就说我爱你，我要奉献给你，但是你人不给他，是一个空口。另外一个是啥？是整个是熟的。啊，我说你今天你要办一个晚宴，结果人家你说就买一些鸡蛋，他买一些都是已经熟的，但是你就很难用啊。咸的鸡蛋，所以说他已经有他固定的方式，就很受限制。有些是半熟的，啊，就是神可能只能用一部分，但神告诉我们说，你把自己全然献给主，主你怎么用我，我完全顺服。我知道你是恩典，你的智慧大过。弟兄姊妹，可能你现在就有些那些抉择，但你愿意学习说，主耶稣，我放下我的决定，我单单祷告寻求你，我交在你的手中，我不在乎我自己的想法，求你帮助我。我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人到过石门水库去吃什么佛语三吃，对不对？哇，有人吃过了几首没有？佛语三吃，哇，您都是很有福气啊，吃过啊。这个佛语三吃，这个鱼一来的时候啊，头煮汤哦，这个肉可以炸啊，还一个怎么不知道，很多人很喜欢吃哈。你也给神说，主啊，我就是佛语三吃，随便你怎么用哈。这种人很自由的，你这种人很自由。今天你很多人在为你目前的一些事情在伤脑筋，我要怎么做还是那么做，这么做还是这么做，到底这么决定还是这么决定？但最后你说，主耶稣，我交给你，主耶稣，我将我全然交给你。尽管我现在我手中有我自己的事业，但主耶稣，我每天起床就说，主耶稣，我把我今天的事业交给你，我把每一通电话都交给你，每一个客户都交给你，把我所有公司员工都交给你，把我也交给你，求你来带领我。神常常在那个时候给人有智慧，知道怎么处理。真的，我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神的一个恩典。所以第一个，保罗说，把你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在灵里面与他相交。第二个，还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他自己怎么讲？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节，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压缩到合乎他的模型，你知道我意思吗？今天我们很多是被这个世界把我压缩到合乎他的模型。有的人头发是这样的，哇，不得了哈，然后有的人是各种都有哈，世界的模型。他说，你不要让你自己被压缩成为世界的模型。世界上的事，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他说，约翰一书二章十六，他说，世界上的事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上帝说，这些都不是从神，不是从天父来，而这些事情啊，你要很小心。当你的心还是你的眼睛稍微停留在这里一段时间了，马上你的心就被污染。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这些不是从天父来的，这个世界上它有一个肤浅的价值观，你要会去分辨这些肤浅的价值观，它给你的回报是什么？放纵你的情欲啊， sex 啦，还有一些很低级的幽默。以前我在当了20年公务员，但我接触到很多同事，有些人他们要讲一些很低级的幽默，但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小心，要会分辨这一些是会污染人的心灵，使一个人的心就没有办法很自由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慈爱。神很爱我们，今天人很多的痛苦是因为你被这个世界的一些不对的想法把你污染，但神要我们得着自由。在哪里得到自由？神说，神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着自由。你要把你的心说，主耶稣基督，我就是单单敬拜，我把我一切的过去放在后面，就是我单单仰望你，你也知道我的痛苦，我就单单敬拜你。你愿意这样敬拜的时候，神他可能会让你流眼泪，慢慢慢慢他洗净你的心，然后呢他会让你知道说，他一直很爱你，他住在一个人心中。求神帮助我们，你会分辨。我记得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些同事啊，那时候我有很多年轻的同事，很多20几岁的，哇，他听到说有一个小小的阶级可以升啊，哇，就跟人家在那边争啊。他一个月那时候比如说薪水3000块钱，他就去借了4000块钱的，去请长官吃饭。哎，真的是这样啊，薪水3000块钱，他借4000块钱去请长官吃饭。 有一次啊，我跟我们一些干部在一起吃饭，那时候一个上级长官的陪他吃饭，哇，吃完饭以后这个上级长官很高兴啊，他就说走，我们到高雄这个冈山那边吃狗肉，因为我们一同事就要去了，我说我不去啊，他说你不去啊，好笨啊，我说不去。有一次我在晚上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一个很好朋友打电话，他说哎，庄哲峰，你赶快起来，你睡了没？我说我还没睡。你赶快到中山北路哪个餐厅？我说什么事啊？我现在跟一个将军的儿子在吃饭，啊，对你将来很有帮助啊。我说我不去啊，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后面的大老板比他还大。甚至有一次啊，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总统的机要秘书在他家，叫我马上去。我觉得这种电话心里有时候我蛮难过的。求神怜悯我，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潮流。但神的儿子啊，你要会去分辨，你可能得到世界，但你失去了神。你在幻海当中浮沉，但是心中找不到那平静。真正的平静是在海底下面跟神之间的平静，那个平静是没有人可以影响的，那个力量是大的，那也是人真正需要的力量。人都有软弱，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包括我自己也是不断在学习。但是我感谢神，真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人需要常常知道分辨神的心意。年轻人要特别要小心这世界上的潮流，有很多人他外表会说我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但是呢，他的内心不断受到广告的影响、杂志的影响、电视的影响，一直寄来，一直寄来，也可以一开门，哇，很好听。但这些哈，只会使一个人对这个物质的欲望、享受的欲望、欢乐的欲望增加。今天我们已经有太多欲望，太多太多了，有太多需要做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学习，把你的欲望然后会控制，然后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他接下来说，你要心不断的更新。心是不断更新，他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两段过程。第一个更新，这个更新没有办法自己更新。他说这个豹啊，它怎么会改变它的皮肤啊？怎么改也改不了，生下来就是这样啊。但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 是一个肉心代替你石头的心。感谢主，用子内你要关心你周围人，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这个恩典，就是神要赐给他一颗新的心、新的灵，因为这是荣耀的君王他要住的地方，他要跟你见面的地方。一个失丧的人啊，他是一种性格，就是救人，随风而去啊，跟着世界走，世界怎么想他怎么想，都是跟着世界走。但是一个得救人，我说他有双重性格，就是说当他重生的时候，神的灵、基督的生命透过圣灵进到他的里面来，使他给你新的身份，解决他的罪。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旧的生命还没有从你当中完全赶出去，所以人就常常活在这个征战里面。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你看罗马书第七章那边就提到说啊，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好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我偏偏去做，我知道我就是要很和蔼可亲，要笑脸可掬，这偏偏我就是笑不出来。仇敌会控制我们的生命，但求神帮助我们，神要我们常常更新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学习，你愿意常常祷告吗？耶稣帮助我，我要更新我的生命，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常常省察有什么是我跟荣耀圣洁的神当中的拦阻，还是有些偶像我自己必须除去的。圣经他们在责备以弗所教会，他说他们外表看起来很像啊，但圣经去责备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失去了那生命的本质。让我们常常学习顺服圣灵，好，不断改变，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弟兄姊妹，我接下来要跟各位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再次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一个神要用的人，神要真正得找这个人，但神没有用，神没有办法用。你又说主耶稣， 我用以祷告的心，这个时候将我的眼睛献给你。我知道我的眼睛它是控制我所看的，我所读的，但主的是我的眼睛愿意再次跟你立约。我知道我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你也说主耶稣，我把我的耳朵献给你，我的耳朵常常会控制我想去听的一些东西，但求你帮助我，我有敏锐的耳朵，我会听到耶稣基督你对我说的话。你也说主耶稣，我把我的嘴巴献给你，一个人说什么怎么样讲是很重要，让我的话充满恩典，充满优雅，甚至说你的话要好像盐去调过一样，这样柔和，这样口渴。真的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常常在话语上主我们有错误，但主耶稣我愿意再次将我的口交给你。你也说主耶稣，我将我的思想交给你，让我的心思我的态度是神你的话把我塑造。主耶稣，我将我的双手交给你，求你掌管我要做什么怎么做，让我所做的一切是合你的心意。说主耶稣，我将我的脚交给你，求你带领我去你要我去的地方，远离会伤害到我身心灵的地方。主耶稣，我将我的膝盖交给你，让我常常知道跪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仰望你。主耶稣，我将我的身体也交给你，将我的肺交给你，不让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抽烟的，来损害我的身体。我将我的胃肠交给你，让我不暴食暴饮。就将我的脸也交给你，让我的脸能够反射出你在我心中的喜乐跟光。愿神，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也求神让你愿意常常这样做。所以他接下来说，你要查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看保罗。保罗他以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但有一天当他真正被神遇见的时候，他变了。他以前是按着他的人生来做，人生哲学，按着他自己的宗教思想来做，但有一天他真正被神的光碰见的时候，他变了。他讲两句话，他第一件说，主啊你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他讲什么，主啊我应当做什么。让我们学习常常在你每天生活当中，你问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要做什么，主我今天该做什么，主你今天要我怎么做，主这件事情你要我怎么准备怎么处理。当你有这种心的时候，就是你有个心中你很想明白神的心意，你不敢自作主张，你希望让你所走的道路是符合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一直让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人生很复杂，每天你要处理很多事情，你要想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很多的抉择。很多时候你从常常在一件事情里面找找半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没有答案，越绕头越大。那让我们一起去说，主耶稣我愿意很诚恳在你面前，主耶稣求你保守接近，求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主帮助我。神会听这种人的祷告。我们要他说你要你遵行神的旨意啊，他说你要明白查验啊，能够明白。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一起做一个参考，就是说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有时候人很难明白，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有一次在一个风浪的时候啊，结果一只船他要驶进去一个岸里面，他说海浪很大，结果一个乘客就问这个那个舰长说：“哎，说舰长，看也看不清楚，海浪这么大，风这么大，你要怎么样把我们把这个船开到这个港里面？”这个舰长怎么跟他讲？他说：“我一直在注意一件事情呢，当岸上那三个灯啊，亮的灯啊，呈一直射的时候，我就把它开进去。”感谢神，人没有办法分辨，但神常常给我们知道怎么分辨。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这个领航灯啊，第一个。圣经怎么讲，你要常常审查你的计划跟你的动机跟你的习惯是不是跟圣经的教训有明显的冲突啊。如果是有明显的冲突啊，我想那不会是神旨意。如果是出于你的野心，那可能不是神的旨意。第二个，圣灵是一个灯，所以你每天怎么样祷告，就是祷告去经历与神的灵同行同伙，这个时候你会慢慢明白神的心意。 今天很多人就是他平常没有祷告，所以说不能祷告。当他一有事的时候，好像怎么样？叮叮，神啊，你来哦！他们是这样哈、哦，说这是来，你也分不清楚哈、哦。所以你需要跟神常常在灵里面亲近。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娘给他牧师啊讲一句话，他说：“哎，牧师啊，我怎么最近比较少看见你跟我一样哈、哦，跪下来祷告，进食祷告？”结果那牧师怎么讲？那牧师说：“我是整天浸在圣灵里面。”我今天整天我浸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改变一个人，神的同在使一个人的愁苦化为喜乐，神的同在除去人生命当中的幽暗。第三个就是你要分辨神的事，有时候会透过环境，因为环境是神在掌管的、啊。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做啊，没有答案，人想不出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试几个不同的方式，为什么？因为神有时候啊，他会关上所有的门啊，只留一道门给你，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让环境来引导你，也让我们学习顺服他。我曾经看到另外一个图案啊，它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它上面有四个点嘛。他说怎么样去衡量神的旨意？他说第一个，你今天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荣耀神？你要记起来可以，第一个荣耀神，第二个。你是不是存着谦卑的心，敬畏神的心？第三个，你是不是给神做的？第四个，你是不是奉主的名来做这个事情？你用这四点啊，常常可以分辨你今天要做这个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比如说啊，有的礼拜天，结果这个同学跟他讲说，哎，我们今天要去郊游，哎，要去郊游。然后他就内心很矛盾了，我今天是要去做礼拜还是去郊游啊、哦？然后他可能会祷告啊，他说主啊，我今天要奉你的名去郊游，主啊，让我能够出去荣耀你。可能你这样祷告，那神可能会给你回答说，今天是孩子啊，今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啊，孩子啊，先带你的朋友一起来做礼拜，听听福音，然后你下午再带他去郊游，这样可能会两全其美。感谢神，他说我们要常常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一个想活在神面前，你的生活要常常活出神所要的那个善良、纯全、满足神心意。今天我们常常很不注意我们的心，所以我今天就听讲说你要心意更新，因为上帝在看一个人的意念啊。